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在法国，这个法国的欧洲议会的一个议员呢，他的名字叫做格鲁克斯曼。那么他在这个法国的集会上，那个时候是有千人的一个集会，然后他就在上面喊说，要这个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法国。然后呢，他还强调说，我国要对那些选择站在暴君一边的美国人说，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我国吧。那么这位喊话的人士哦，因为他是一个民选的这个官员哦，议员，所以是一定具有他的一个影响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白宫方面呢，在听到这个事情以后，立刻就做出了回应，说绝对不还。同时呢，还加了一句，如果不是美国当年的这个做的事情，现在的法国早就讲德文了。那么这个话一出哦，肯定是不会让人高兴的嘛。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哈，一个法国的议员公然的侮辱我们美国的元首，这当然让这个美国的民众也会很难接受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来研究一下这个世界知名的自由女神像，以及呢别人送的东西送给你以后有没有要回去这种事情呢？或者是说他现在跟你要，你觉得应该还回去吗？这个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五味茶谈的主持人赵瑞。Hello， 赵瑞来跟我们做新闻分析。你好。
Hello， 广义姐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赵瑞。
欢迎您来。这个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当年是法国人送的哈，它这个雕像代表了这个自由民主跟独立奋战的一个精神哦，当然也见证了美法两国的一个友谊。很多外国人到了美国来旅游的时候，一定都会先去纽约看这个大型的这个雕像啊。我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去的，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就那个时候觉得说，哦，你们美国有这个东西啊，不错嘛。后来等到我成为美国人以后，我觉得说，哦，这是我家的东西哦，那个感受马上就变了。来，你先告诉我一下，你看过那个雕像吗？
我也是在上个世纪，我去过，我上次去，我去他的第一次去他的时候是1998年11月份，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为什么记得特别清楚呢？是因为当时是真的在那个 statue 里面，在那自由女神像里面，它有那种螺旋形的那个铁的楼梯嘛，在里面一路最后爬到它那个皇冠的那个位置，然后从它那个皇冠的地方往外去看，那个时候双子座这个世贸中心还在嘛，然后从那儿往外看那个世贸中心，因为那个就是当时在那里面排队爬那个东西，大概得爬了得有2个多钟头3个小时等着。所以就觉得印象，所以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OK， 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想去爬，但是它关闭了，所以没机会爬。然后，但是我记得那个地方一定要坐船，所以要花一点钱，对不对？
是，那个时候就是坐船去，轮渡是需要花钱的。然后你上那个自由女神像，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发生911嘛，所以也不需要预约，反正只要你就顺着排队就好了。对，然后也不需要单独的买票，可是过了911之后，好像要预约啊，要干嘛的，就是很多这个程序就全部都变了。
OK， 那你看到那个雕像，你爬进去以后，你觉得怎么样？什么感觉？
其实你爬到里面的时候，觉得还蛮震，就是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很兴奋。然后呢，中间那个过程呢，因为很缓慢的一步一步的，就觉得很无聊。然后等到了最后那个观景台，就是它的皇冠上面那几个窟窿那个地方往外看的时候呢，是觉得很震撼啦。可是又回过头来又想想说，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美国的这种自由的这种象征意义是大过一切的，不管它是自由女神也好，还是自由男神也好，它的这种象征，关于自由这两个字的象征意义是大过一切的，尤其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那当然现在回过头来，后来我中间可能2012年左右我又去过一次，那个时候就已经再没有兴趣说想要会花那个时间往上爬了。
OK， 所以每一个阶段看到这个自由女神像的时候，感受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不对？
是的，没错。
OK， 好，来，现在我们这个自由女神像通常都是外国人会来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也没什么地方可以看的，所以自由女神像算是其中之一吧。来，把这个雕像的背后故事跟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因为这玩意儿哈，如果对于新移民来讲，如果你没研究你不知道的话，你以为说哦，我们美国本来就有自由女神像，没有，那别人送的好吗？来，所以今天请赵瑞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或者复习一下吧。
对，所以说起来呢，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法国跟美国有曾经有过这么好，就是这么巴黎巴黎的这种关系吗？其实还真的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它是在1886年10月28号的时候是在美国的纽约揭幕。那当时呢，它是法国人民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胜利100周年以及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然后把它送给美国当做礼物的。它原来的全名是叫做自由照耀世界的人像，那后来因为它是个女性的形象嘛，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自由女神。当然它也是要表达一种就是所谓民主啊、自由啊、理想这种照耀全球的这个愿景。当然现在它也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大家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只要一谈起自由两个字，那自由女神像肯定是第一个会跳出来一个印象型的一个形象去代表这件事情。那事实上为什么法国要送这样一个雕像给美国呢？其实本身来讲呢，法国当时在18世纪末的时候，它也曾经爆发了就是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法国大革命。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法国的知识分子呢，他们就认为说，哎，美国的独立战争恰好体现了这种反对专制啊，然后追求民主理想啊，这样的和这个当年法国大革命的这个精神是相通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呢，这个自由女神像的这个象征呢，就变成是中法美法两国人民他们就是共同信仰的这个自由和民主的一个价值观的展现。
嗯哼 ，OK， 所以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是在这个，就是为了纪念，所以他就是在法国先做好了，然后到我们美国以后拼装起来的，对吧？这个雕像太大了吧，怎么可能送得来？
是非常辛苦，所以当你去爬那个自由女神像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里面的这个拼装的痕迹。那当然外面大家看起来就是因为你也离不了那么近嘛，实际上这个运输的过程是相当相当艰难的。当时这个雕像在法国做好了之后，这个它里面的内部的这个金属框架就是这个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埃菲尔来负责的。
OK，
对，然后它外面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造型设计是法国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来设计的。然后巴托尔迪设计好了之后，它里面的这个金属框架怎么样能把这么高大的一个自由女神像给支撑起来呢？就是埃菲尔铁塔的那个设计师来做的。那然后呢，整个这个运输的过程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它实际上是在法国做好了之后，然后又把它拆解成300多个部件，然后装到200多个木箱，在18几几年那个时候横渡大西洋，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再重新组装。
乖乖，哇，这个部分我不知道，说原来是，就是那个巴黎铁塔，就你们讲的那个
埃菲尔做的内部结构设计，
埃菲尔 Tower， 对，那个设计师他的功力，然后展现在我们的这个自由女神像里面。OK， 如果其实谈到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哈，就是美国当初为了这个独立建国跟英国在打仗嘛，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美国那个时候还没建国，已经快要输了，已经快要被人家剿匪了。OK， 法国最后终于出手帮忙，击退了英军，然后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所以这一段历史是美国跟法国基本上就是换铁兄弟的这种感情吧。然后法国也是美国建国之后第一个签署的邦交国嘛，对不对？
对，所以你知道这个过程就验证了一句什么中国人的话呢？就是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Oh my god！
对，因为那时候独立战争就是美国跟英国是敌人嘛。那可是法国为什么会想要去帮英国，会来想要来帮美国呢？其实它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对抗英国，因为法国和英国是长期宿敌。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7年战争，是从1756年到1763年这个7年战争当中，法国又输给又败给英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法国因为他们两个国家那时候都在拼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所以在这个7年战争当中呢，法国因为他失败了嘛，输给英国了，所以他就失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海外殖民地。那因此呢， 法国在这个时候支持美国，其实它就是在削弱英国、报复英国的一种战略方式。
嗯哼，这段历史其实这个其实不久哈，才几百年而已，马上看就知道了，不是那种中国什么千年。Oh my god， 烦死了！你刚才讲那个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脑子里面最近老是被那个短视频哦，就什么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然后脑筋里面就是有那个回音，你知道吗？哦，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uh-huh.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Anyway， 这不是重点，重点另外我们要接下来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美国也当时也跟怎么讲法国，我们也是献出我们的力量的，因为 OK，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侵袭世界，我们美国也出兵去救英法。OK， 英国也打不过，法国也打不过德国，所以诺曼底的战争，我们美军在那里死了将近快要30,000人。如果当年不是美国出手，欧洲国家没有一个打得过德国的，所以我们美国付出的生命，这个哎，我们算不算我们给就是两清了？我们对法国、对英国，我们是不是两清了呢？你救我，我也救你，有一点，
对，有点这种感觉。嗯、因为在1940年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纳粹德国入侵这个法国之后呢，法国是迅速战败，就很快就战败了，可能跟今天还没有今天乌克兰去抗击俄罗斯的这个力量的感觉。所以当时他的大部分国土都已经被德国占领，而且在北方呢，就完全都被德军直接控制，南方呢就成立了一个当时法国的这个里面的所谓的亲德的叫做维希政府。所以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整个法国呢都是在这个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你像我们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李维特说，法国应该感谢我们，让他们不用讲德语，所以也是就是事出有因，对带着对这种历史的回击，还有所谓的这个政治情绪。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在1944年6月6号，就是你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这个诺曼底登陆第一 day 这一天呢，是盟军解放法国，也是击败这个纳粹德国的一个关键。那么美国军队那个时候呢，是真的在法国境内和德国作战。你知道之前在我们独立战争的时候，法国支援我们，他们是出钱，然后呢出军火，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向美国1776年，他是通过秘密的向美国提供火药，然后枪支、资金等等这些，然后呢再利用当时的一些商人还有假公司，然后来对这个美国输送这个物品。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呢，美后来他慢慢的也开始派出这个地面部队和美国的大部分的这个军队来一起并肩作战。那我们后来在40年到44年这个期间呢，我们是直接进入到了欧洲的这个领土上，然后去跟代表去帮他们跟德国作战，对，解放巴黎，然后推动让这个纳粹能够撤退。所以在这种情况，法国人在战后确实是因为美国参与也恢复了这个国家主权。
OK， 是啊，我们在那里死了快要30,000人，吓死人了，30,000人多少人啊，太可怕了。所以现在我要来，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这段历史大家应该都现在熟悉了，但是法国的一个民选的议员对着法国的公众喊要把自由女神像带回法国，这很奇怪一件事哈，就是说你送给别人的礼物有要回去的道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哦，最近这个成为世界的一个焦点了，因为法国的国会议员不爽我们的总统，所以呢要我们把自由女神像还给法国。那么当然白宫火速回应说 absolutely not， 叫做绝对不还。然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送出去的东西有要回来的道理吗？以及白宫的这种回应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回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 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自由女神像在纽约，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美国的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哦。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就是法国的一个民选议员对这个法国的公众来喊说，要把自由女神像给带回法国，因为他不认同总统川普对欧洲的一个态度。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的总统对欧洲有很多事情不太满意啊，不管是这个俄乌战争也好啦，或者是关税也好啦，或者是认为他们都是不劳而获也好啦，反正就是讲话就不太好听。所以这个欧洲的议员就说我们川普是谁呢？是暴君。那这当然不礼貌嘛，对不对？我们民选的总统，你说是暴君就是暴君吗？而且他就喊说，叫你把这个我就是当年法国送给他们的送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女神像的礼物要回去。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赵瑞好不好？东西送给别人可以要回去吗？你的看法是什么？我现在搞不太清楚，你知道？当然你可以不还，但是我觉得说出这句话，我就觉得值得商榷。你告诉我一下，你有送给什么人东西，然后你说不要，我跟你不太好了，你把它还我，我觉得有点扯了。你的看法？
这个生活，现实生活当中，通常在我们身上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不是送东西给人，你比如说你是借了一个什么东西给别人，或者是你暂时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用，然后在他还没有还给你的时候，忽然间你们两个人交恶了，然后这个时候算了，我不要了，当我送给你了，通常就会说这样的话，对不对？
对对对。
不太会说哦，这个广瑜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然后过两天我们两个人，哎，不行，那通常会出现在这种分手的这个男女情侣上面哦，你送我什么，我送过你什么，然后你要还给我之类的，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事实上，其实在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到目前为止哈，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其实都还没有见过说，即便是两个国家，比如说。在外交上也常常出现，这两个国家现在是邦交关系，然后因为某些原因，然后两个人解除邦交了，但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说把别的国家送出来的东西自己给要回去，或者是说你不要我主动还给你，我现在跟你不好我还给你，这些事情在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
OK，
对，
所以
但是我是说，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哈，这位法国议员其实他这样子这种说法。也其实可能是从一个侧面上表现了说，无论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还是说现在刚刚上任几个月的两三个月的这个第二个任期里面，对法国人的这个刺激，或者说对欧洲人的这个刺激，有点是说有点承受不了了，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OK， 但是问题是，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白宫那个发言人也挺刻薄的 ，OK， 他就讲得很清楚，就说法国当初你们要是没有美军的话，你们现在正在讲德语，我是这样觉得 ，OK， 你怎么看我们白宫发言人这么犀利的回怼啊？有必要吗？你的看法？
这个首先我很佩服他这个现场临场的这个反应之快哈，当然这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共和党人，而且呢他的这个言论风格呢通常理解就是代表的是保守派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而且呢非常非常倾向于强调美国优先还有美国拯救世界这种话语体系。但其实呢就是这句幸好你们现在不讲德语这句话呢并不是他的首创也不是他的原创，这个在美国政治言论当中是出现过的。因为这个呢就不论是在川普时期有议员去反驳欧洲批评时候也说，我们为你们打过仗，不用我们教你们该怎么做吧，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你们牺牲过，我们为你们流血过，你们现在对我们要尊敬一点。然后像是在冷战时期呢也有类似的语调用来维护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影响力，所以呢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更像是一句历史性的外交反讽，然后提醒对方说我曾经帮助过你，然后也传达了一种不容挑战的态度。
嗯，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啊，这个如果你用钱财帮助，这个基本上还 OK， 你知道，因为钱财是可还的。但是我们是死过人的国家，我死了三万人在你的土地上，你开玩笑吧？你知道，这个一旦是讲到人命，你基本上你没办法赔，你也还转不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他这样回怼。可是问题是， 这样一怼的话，这个双方不就难看了吗？这个难看的时候，现在就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说每年呐、啊，通常就是法国人到我们美国来旅行的话，就大概有160万到180万的人次，然后都到哪里去呢？都是纽约、加州、佛罗里达。现在呢，今年呢，马上 OK， 数字降了25%，许多法国人正在考虑要到别的地方去玩，不来我们美国了，不看我们的那个自由女神像了，拉倒了 OK。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这个一双方好像不舒服的时候，这个美国的民众也不想去法国，你的乌拉拉你就去吧 OK， 我也要去别的地方玩，不去你们法国了。你觉得这两国是为了这个事情，未来能够缓解下来吗？你的看法？
因为其实你看哈、啊，就自从川普总统，特别是2025年再度就任之后，他现在马上即将到来的4月2号，各种各样的汽车关税啊，各种各样的对等关税等等这些东西寄出来之后，然后马上就要一样一样实施，甚至包括我们邻国加拿大，大家也已经看到目前的这个状态，所以就真的是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的很多国家都带来了非常不利他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那你看，像是美国，如果我们在第二季度4月2号开始提高对这些国家的这个关税，不仅会促使这个欧洲通胀产生哈，然后呢还会在一年之内让这个欧元区的经济减少0.3%，所以很多方面的这个挑战大家都会面临。然后还有现在。川普对于北约的这种质疑性的态度，以及对于乌克兰问题上面的这些态度，都会再的直接的影响到法国。
嗯 ，OK， 我最近有些时候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就是白人啦，然后有他的朋友来，然后说他是加拿大人，然后他就说你是美国人吗？我说是的，然后接下来就很尴尬了。他说你的总统欺负我们加拿大，你有什么看法？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只能说 I'm sorry， OK， 我只能道歉，我家的人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可以了吧？你知道吗？其实两国的人民 OK 啦，但是在政治上这个牵扯的怎么讲，就是这个是大钱哦、啊、这不是小钱哦、啊、这不是一顿饭能解决的事情哦、啊、所以有些时候在现在他的那个尴尬的情绪哦、啊、所以我觉得说现在欧盟对我们不客气是吗？
对，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法国议员他在这个演讲当中，他实际上这个暴君这个词，他是把它用在说川普就像是他们当年古罗马帝国的第五任皇帝那个尼禄皇帝。为什么要用这个皇帝呢？其实这个尼禄皇帝这个词在法国它代表的就是挥霍、残暴，更重要的自恋，然后毁灭文明。所以当法国议员用尼禄这个词来形容川普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他对于川普的这个领导方式的担忧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他是多么的反对他，多么的讨厌他。
没有，可是暴君这个话你知道吗？说出来以后我觉得白宫就非要回应不可了。因为通常这样讲，你说普通民众，你说、哦、你去示威你去抗议那是你家事， 你爱怎么想躺在地上示威请便，你知道吗？看你能想躺多久就躺多久。但是因为他是民选的官员，他讲的话的力度就不太一样，而且他在那个场子里面有千人的场子，他在喊的时候白宫就一定要出来发言。因为你怎么能够批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总统叫做暴君呢？你有投票权吗？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反了，你知道吗？而且别忘了我们美军可是在你那死过30,000人啊，你怎么喊说我们的选出来的总统叫做暴君，又什么自恋，又什么什么什么残暴什么之类等等的，你说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吗？以前啊，有一种流行说法，就是美国人一说哦，我们是美国人，我们有自由。自由是什么呀？我们可以批评我们的总统。
对。
然后呢，别的国家呢，没有这种自由的人说，我们也可以批评美国总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知道，那对于这个，而且川普他的这个两个任期，比如说从2017年到2021年他的那个第一任期，那个时候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就也已经是波澜四起，有很多很多的波折。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像我们退出这个巴黎协定， 对吧？那巴黎协定是跟这个，然后还有在很多气候问题上的变化呀，然后影响还有加关税啊，影响这个法国葡萄酒、烈酒的出口啊等等的这些，好像对于法国人来讲也有理由相信说你就是在针对我们，
嗯，
或者说你就是在看我们不顺眼了现在，
嗯，
那我们干嘛？我们不是说今天送给你一个，你比如说前两天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是刚送给川普一个他的画像嘛？虽然说这张画像目前还没有公诸于众。
对，
但是有诸多媒体已经表现了，这个川普自己也说了，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画的他的画像，甚至川普用来对比现在挂在科罗拉多州议会的那个里面的那张他的肖像，说那张是他见过的最难看的一张肖像，
嗯，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那美国今天人家法国说，我们今天送给你们这个自由女神像，不是送给你一个总统，也不是送给那个时候总统的，我们是送给整个美国的。你们美国是代表了一个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旗帜。那今天你现在所做的这些，可能在他们眼睛里面看起来就是独断专行、自恋，
嗯，
对吧？
Okay.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没有办法说再把我们的这个友谊的象征继续摆在你们国家了。如果是一张画像的话，你可以自己收起来，但是这个东西摆在这儿，也许在法国人眼里看起来就是有点讽刺了。
哇、wow, ，OK， 我要。科罗拉多州的那个川普的画像我看了，我只是觉得说他画的有点像个包子，你知道吗？但是，
哎，你知道，其实有件事情我很不理解。你说以前没照相机的时候，大家去画像，我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数码相机这么发达了，大家还要用画的呢？
哇、well, ，这个就是显示出他的艺术嘛，对不对？很多东西，对对对，传统的一个价值，所有的东西都是拍的那种什么这么写实的话。或者用现在的相机还可以美颜，我就觉得说可能太超过了，太前进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东西它还是要保存那个怎么讲，就好像我们这样讲好了，其实有些时候过年的时候很喜欢放那个鞭炮，那个味道你会觉得有过年，但是现在你觉得放鞭炮，哇、well, 你想烧房子啊，你知道吗？就是有些时候是要做出改变，但是它的传统让你记忆里面的那个味道还是存在的，是不是？所以我要来，我们节目先讨论到这里，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留给听众朋友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那个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送的，法国人现在看我们的总统不顺眼，认为川普是暴君，你觉得呢？送出去的东西有要回来的道理吗？以及白宫的那种刻薄的回应，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法国的国会议员不爽川普总统，要我们把自由女神像给还回去。那么白宫当然的。就是火速回应说绝对不还，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送出去的东西有要回来的道理吗？以及这个白宫的回应，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赵瑞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想我们到美国来，应该都见过我们的这个自由女神像吧，在纽约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世界的著名的景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新总统这个川普，然后可能做法上对法国有一些怎么讲，就是可能跟国家利益是符合我们美国国家利益，不是符合法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法国的议员就骂川普说你这个暴君，你把东西还我。 Oh my god， 我看到以后觉得说糟了，两国要吵架了。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是，
请讲。Hello，
好，听得到吗？
是的，听得到，请讲好吗？
是，法国当然可以要回来啊。巴拿马运河不是几十年前、三十多年前，美国不是给了巴拿马吗？川普也不是现在要回来吗？
他
当然可以要回来啊。
OK， 你觉得他要，你要给吗？你觉得呢？
而且美国参加二战不是为了法国，不是为了拯救法国，是因为德国要打到美国来了。
Well, 来，你听我说哈，但是他在那里死人了，对吧？他是我们美军是不是在诺曼底死了20,000多人？这个是事实吧，对不对？是不是帮人家了一马？好好，就说我们跟欧洲还是有距离一段海。你是说要等到人家打过来以后，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这个捍卫朋友吗？好像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哎，广宇啊，
是
好。
嘿，
我那个法国的那个民选议员，实际上是煽动一种民主，就是说民粹主义。这个自由女神像根本不可能还回去。不是说这个是你的，你要了我就会还，不是像小孩过家家一样的这一种说法。
Okay.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它是以死出气。
嗯、okay.
这种事情只能反映出法国人啊动了，实在是没办法救了，因为他们对川普这一种政策的反对，用这种小孩子发牢骚发脾气的这种说法
OK
是说他们的这一个
OK
太水平太低下了
OK 水平，你觉得国与国之间不应该用这种语言，就是因为这个礼物没有合约啊。如果你讲其他的东西，什么巴拿马，这是有合约的、啊、你现在讲这个东西当初送的，你说你现在要回来，你觉得怪怪的。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 Hello，喂，
我想他讲这个哈、哦、是象征性的啦，也是讲个气话啦，他也不会期望美国会真的还啦、因为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当时可以有资格拿。
来，你听我讲一句话哈，这个东西是送给国家的，不是送给川普的哈，川普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我先讲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民众都有发表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礼物，你觉得你会不会还的意愿表达，这是言论自由嘛？我问你，你觉得你会不会还？会不会还？
哦、如果以还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还的嘛。他也不会期望真的还，他只是要表达现在的美国没有资格拿到这个自由女神像嘛。
OK，
你看川普他本人那个人的个性，他是很独裁，虽然他还没有把真正做出那个违法的那个独裁的那个行为，可是他，你看他的个性，他的讲话内容都是很自我的，很本位心态的，哎，甚至他还说要用武力拿格陵兰，这个哪有可能？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怎么会用武力去打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只有他想得出来的。
OK， 来，你格陵兰跟巴哈马，可能你要看一看哈。格陵兰他在推动的是什么？他推动的是说我要你成为我美国的属地。巴哈马是他当初就是我们美国签的合约，就说如果你违反合约的话，我要去揍你。哦，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广宇。
嘿，你觉得呢？你觉得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应不应该还给人家？
还不还取决于我的心情啊，对，对，如果说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我就还给他了。那如果说我不想还你，我也不想还呢、啊。那如果是我觉得，我可以啊，我要这个面子，那我就还你了。
OK，
那其实要看去他这个事情是怎么发展的。
OK，
那如果说像这个川普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就像他这个东西讲的就是一个气话，他也没有指望你还回来了，他只是觉得恨铁不成钢，你作为一个民主的灯塔，那个自由价值观的老大，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怎么去跪舔俄罗斯呢？能会去背捅那个欧盟小弟呢？所以他就现在欧盟都是这样觉得，就是完全想象不到，你川普，你作为一个老大，你美国作为一个老大，你怎么会做出这种背信弃义或者是这种殴打小弟的事情呢？我们不是维护统一的一个价值观吗？向全世界
输
入这种民主自由价值观，那你为什么反而反过来去 去跪舔去独裁。
OK， 好，理解。但是我想当初为什么选川普上台，他的那个他的政见差不多都已经很清楚了，选民已经做出了回响，就是希望战争要停止，不要再死人，要不然的话我相信应该是贺锦丽继续的做下去嘛，对不对？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说这个还不还看心情。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意见。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Hello， 我觉得当然不应该还，而且法国的这个议员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代表法国，他也不是马克龙，他凭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觉得白宫的回应很好，非常好。
OK， 那你的意思就说，这个议员虽然他是民选的议员，但是他不是一个总统，你凭什么说这个话？张嘴是吗？
对啊，而且他说川普什么独裁，那些就是侮辱。而且照他这种说法，如果世界上面的这个玩法游戏是这样玩的话，那么当初英国、法国他们八国联军的时候，拿了多少中国的宝贝？中国跟他们要了几次？他们还了吗？他那是侵略抢夺，他都不还。你现在要拿回你将来曾经送过的礼物，那不是笑话吗？
好，说得好。就不要讲说其他的国家当时在战争时期这个抢夺的，这还是摆明的送给你，你说你现在要改变心愿，你觉得太奇怪了。有你的角度，有你的角度，谢谢你齁。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喂，请讲。
你好，
你好，请讲。
我觉得不用还，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个奖项。
那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利益，
他要的是利益。OK
因为这个关税呢是对他们这个
有打击的，有打击的，对对对。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多少年不仅跟欧洲，跟加拿大也是这样。人家 take 我们的 advantage， 这些人都是被 spoiled， 就被宠坏的孩子。你给他讲一点现实，他就在商店里面躺到地上。就这样了，这样又蹬腿又哭又闹，惹得周围觉得对他很同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向加拿大人道歉。你要是知道加拿大30年前什么样子，你就应该知道加拿大是怎么样用美国的市场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够得到我们觉得就应该是我们的利益，那他就要闹。可是这个是不平等的。
OK， 来，我解释一下哈。朋友吃饭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的总统打击我了。”我说 ：“I'm sorry。”这个不是说我道歉的意思，就是我很遗憾发生这个事情。我要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已经发生了，不是说我做错了，或我的总统做错了，没有没有，我只是说很遗憾，两国现在要面对这样的事情，好不好？跟朋友吃饭嘛，你还真的要站在桌上要打架吗？不会吧？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的不是自由女神像，要的是利益，所以用这个话来怼你，然后气你，然后让你很难受。所以，但是你讲的说，就这些欧洲国家就是躺在地上的小孩耍赖。那没关系，我们这个大人就把这些小孩放在橱窗里，让他躺一下，看他能怎样。啊，有道理。我接受你的这个言论，好不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喂。喂。
好。
嘿、hey, 请讲。
来。
是你。嘿、hey。
你说那个来一对恋人那个送的那个礼物，在分手的时候要还吗？
如果有婚约的话，取消婚约要还，这个是法律规定哦。喂，
对嘛，那一样的嘛。你拜登送给那乌克兰的那些武器，现在他也要回来呀、啊，他要叫乌克兰还他，那、
okay.
不是同样的无耻吗
？OK。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跟人家要过东西就是了，是吧？所以别人向我们要东西，也没什么，人家也有人家的道理，是吗？
不是两个人好的时候什么都好说，一旦成了仇人的时候，我见你什么都不顺眼，就这么回事，是吧
？OK， 但是他送给的是美国的国家，不是送给总统的。我就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送给我们国家的礼物，我们可以还吗？
我觉得现在美国不配有这个自由女神雕像。
哦呦，哎呦，
现在美国他们你这个。川普是大多数人选出来的总统，是不是？
是。
那就是说，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被这个川普代表的。那你这个女神像不是送给美国的吗？
对。
不是送给美国大多数人的吗？
啊 ，OK。所以你用这个逻辑，你认为没有啊？你支持川普跟自由女神像，这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所以你还是可以反对啊。
不是两码事，这怎么会是两码事呢？这是你这个国家变质了，变成了修正主义了，你不再是民主的灯塔，你是要到处去搞侵略，要侵略格陵兰，要侵略加拿大，要侵略什么巴拿马，你到处去搞那个侵略，你要的是什么和平啊
？OK，
你要的是哪家的和平啊？ Okay. 我看川普、啊、他就是愁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了，不爆发他就不能继续当总统了。
OK， 打住，深呼吸，哎呀，你真的是看我们的这个总统，这个气就来啊，没事 ，OK， 尽量这个身体重要，好不好？我听到了，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美国国务院要回答这个问题分两点，第一就是轻轻的是这个修理他一下，说你缺选票，缺法国人的选票也不能这么着牵扯到美国的利益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美国可以还给你这个雕塑，等你什么时候回去讲德语，你们法国讲德语的时候我们就还，这就是暗损的，因为法国的维持到今天是靠美国当初打下来的，所以一举两得，不要那种声色俱厉的拒绝，就很诙谐的消遣的一下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还是很喜欢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吗？
我无所谓，我个人这从来也没去过，我就无所谓。
啊？这我要当然，我们美国的历史不长 ，OK， 200多年，唯一的这个比较长的历史，100多年的这个自由女神像，你就拉倒了 ，OK， 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没接起来吗？来，你在线上 ，Hello，
哎，是你好，我告诉你哦，我觉得美国就像一部旧车。他现在要改革，要换新的方法，新车，然后很多零件都要淘汰，都要换新，就是这么回事儿。
OK，但是那自由女神像就是被人家的议员说你还我，你觉得呢？你觉得要不要还 ？Hello， 哦，电话挂了。来，你好，你在线上。Hello， 喂
，Hello，
哎，先生，喂，
好。我觉得不应该还回去的。
说来听听，因为，
怎么说呢？这个，送给美国的，但是我觉得法国这个议员嘛，他也只是想恶心一下美国，恶心一下川普这一届的政府。
OK。
因为美国，说实在话，你还回去，怎么讲呢？因为美国现在真的失去了那种民族自由的标志，在世界这个，因为美国现在没有任何的，不管是言论自由还有民主，你看，在哥伦比亚的那些反犹太人、反犹的那些，但是川普为了让他们收身，却把联邦的费用跟他们对等起来，你觉得美国还有自由，还有民主吗
？OK， 你讲的那个部分我可能不太了解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说跟欧洲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法国讲的。那你要讲我们内政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好不好？我想我们还是欧洲跟美国这个部分我们来探讨，行不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喂，
嗨，
哎，请讲，
是的，
请讲。
我个人认为啊，法国人讲这种话实在是很丢人，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当初二战的时候，对我们就是说禁忌的这个义务去帮助他们，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送给我们。现在你要回去，这个话你讲得出口吗？对不对？当初，而且法国人呢、啊，在整个欧洲来讲，是一个最傲慢的一个民族啊。
嗯，
他们的近代史，八国联军就不要讲了，因为你这个是人家中国去跟人家宣战，哈、哦、，OK。但是呢，鸦片战争呢？
来讲回来，哇，鸦片战争远了，来，现在这个事情，
现在 OK。今天呢，他凭什么说我们不民主？他凭什么？嗯对我们哪里不民主了？哦，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这就叫做不民主吗？
嗯哼 ，OK，
对不对？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苛刻的地方啊。
OK，
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凭什么？哦，我们的货到你们国家要打那么多税，你们进来的货，我们就不要就免税啊？
Okay.
你们占尽这么多年占尽了便宜，
okay.
你有脸讲这话吗？日本人这一点是做的最漂亮的。
好，来打住，就不讲日本人了，行吧？给我一个机会，我要进广告了，不好意思，别生气，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针对于我们的自由女神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因为这个现在卷入了政治的纷争啊。好，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今天的来宾赵瑞和大家来做个总结吧，谢谢你，一分钟。
是法国议员这番话呢，可以说是言辞犀利，把川普比作焚烧罗马的尼禄皇帝。那当然，很显然这是一次情绪很高涨的一个政治宣判。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我们的川普总统在国际舞台上他的作风，也确实是让很多传统盟友感到不安。那法国对于这个川普作风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争议领袖直接套上暴君的这样一个标签，是不是可能未来也会把这个对话的空间推向了一个对立？所以呢，整个这个现象呢，看起来呢，更像是一个高调的道德批判，也可能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他虽然抓眼球制造波澜，但是对于是不是能够形成理解或者是沟通呢，很值得大家继续观察下去。那我觉得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越来越分裂的一个时代，也许大家需要的不是说互相指责推诿，或者说而是更需要的是一种重新寻求彼此还能够共存的一种价值基础。
呀，我现在跟欧洲谈的就是钱，谈的是钱，我跟你讲就伤感情。OK， 没办法。来，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谢谢，拜拜，
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喽，拜拜。